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雅虎财经报道，当市场崩盘，我会毫不犹豫地买入三只股票。那么这个文章引起很多讨论，实际上它是一个对于有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是一个常规问题，或者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市场一定有波峰，也一定有低谷。那么针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如果出现市场的崩溃，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市场的泡沫的破裂，一旦市场出现了剧烈的下跌，有没有闭着眼睛就能做的非常安全的策略呢？那么这篇文章它就给出了一种思路，甚至是一种方案。文章引述了投资大师巴菲特在2009年金融海啸时的名言。当时巴菲特说，当每隔十年左右经济天空乌云密布时，他们会短暂的降下黄金，此时我们应该拿水桶而不是拿茶勺去接。这个道理呢，相信网友们都容易理解。当市场普遍大跌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当市场大跌发生的时候，也不是遍地黄金，因为相当部分的股票的价格啊，在潮水退去之后，他们回不到当初。那么有一些呢，它不仅会回到市场大跌之前，它甚至还会进一步的上涨。这就是这个文章啊，它的价值所在。它给出的具体建议呢，是市场崩盘不应该是恐慌的理由，而是低价捞取最具有韧性的蓝筹股的绝佳机会。你看，他就提出了他一个选择的方向，目标是蓝筹股。那么哪些蓝筹股是更安全更保靠呢？这篇文章他认为，一旦市场大跌，有三只蓝筹股是可以啊，像巴菲特说的，用水桶啊去接，你不要用一个茶勺去接。第一呢，他认为是沃尔玛，理由们是沃尔玛是全球零售的龙头，已经连续53年提高股息，今年又成功升级电商，扩大了 Seven 店。据说这个 Seven 俱乐部这个大型超市在中国反应不错，展现出极强的抗衰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之前某一期分享固定收益的或者是高回报的股票 LT 也提到过，他这个文章也提到 Realty Income， 就股票代码 O， 就英文字母 O。 他选择这个的股票的理由是，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信托之一，以每月配息闻名，主要的租户为便利商店、药店、折扣店等抗衰退的业态，自1994年上市以来，出租率从来没有低过 96%， 那么今年呢，高达 98.9%。 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出租它不管乱七八糟的事，甚至是连房产的税收它都不管，由租户去交，所以它是净收益。第三个呢，是网友们非常熟悉的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就这是一家全球烟草的巨头，近年呢，它也成功的转型，旗下无烟产品在2025年营收增长 14%， 已经占总营收的 43%， 就成功开辟了第二个成长渠道。那么相信网友们在听到这个文章介绍之后啊，可能很容易滋生出来三个问题。就第一，当市场崩盘的时候，资金是不是应该去抄底那些平时高高在上跌幅最深的？因为你这些蓝筹股啊，它本身大家都知道它稳定，即便市场出现大跌，它的跌幅不会是最大的，甚至可能是跌幅比较小的那一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跌幅更大的呢？谁跌幅大我去买谁，这可能是一个疑问。第二呢，可能会有些网友也会质疑，这个沃尔玛本身的本益比已经高达37倍，比许多科技巨头还要高，或者中国网友讲的市盈率。那么当市场大跌的时候去抢沃尔玛，这个是不是并不是属于避险的投资？包括有些网友也会提出来，像烟草啊、房地产信托，就这些避风港会不会翻船？比如说经济进一步恶化，就这些会不会并不是一种啊防御型的投资？那么 LT 的观点呢，是对待防御性资产的判断关键点是估值的压缩，也就是说你选择的防御性的这个投资，它不是一种大起大落的标的，它本身就比较坚挺，那么在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它的估值压缩就是一种机会。你比如说沃尔玛，沃尔玛的 市盈率37与其他的科技股的市盈率的37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增长确定性更高。第二个呢，像 Realty Income 这种啊月月配息的这种公司，它对抗系统性的风险，它是股市里边的终极盾牌，也就是说它有确定性的可预期的现金，所以这是它入围的根本理由。第三个呢，像菲利普莫里斯啊这种传统烟草的这个股票，本身它的股息比较高，但这家公司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它又开辟出来新的产业，而且新的产业几乎占了半壁江山。所以这篇文章虽然看似老生常谈，它主要介绍如何选择防御股，这三个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它提供给网友一种啊思路，就当机会来临时候怎么选择。它给普通网友可能带来最大的冲击是，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不要轻易去追逐那些跌幅最大的股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发动空袭后，伊朗警告将报复。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设施后，伊朗革命卫队誓言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进行报复。在周一的交火中，美国击沉了两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舰艇，称其试图在霍尔木斯海峡布雷。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随后向美军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引发美军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的攻击。同时，美国军方官员称，美国海军已经恢复协助船只穿越海峡。尽管战火仍然在持续，但旨在达成协议的外交努力仍将继续。伊朗官员和阿拉伯调解人表示，德黑兰首席谈判代表继续留在卡塔尔进行第二天的会谈。川普总统周一表示，旨在达成更长停火协议的会谈取得了成果，但他再次警告称，他愿意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表示，需要几天时间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潜在协议的细节。卢比奥表示，川普总统近日与该地区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结束战争问题。我认为大家对初步草案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有了很强的共识。卢比奥说，要么会达成一笔好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力争在伊朗核协议中获得在黎巴嫩行动的自由。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正敦促美国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放在伊朗和平协议之外，此举可能成为与伊朗谈判的另一个症结所在，因为伊朗坚持任何停火都必须包括结束黎巴嫩的战争。由于伊朗核协议很可能包括黎巴嫩停火，以色列的许多人，包括政界人士、以色列北部居民，都对他们认为，由于美国的限制，以色列无法深入黎巴嫩境内和贝鲁特强力打击真主党表示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公开宣称，我呼吁总理拿起电话给川普打电话去见他，然后拍桌子，明确表示以色列国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遏制。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综合性的评论，他这个也试图想回应网友们的一些啊困惑。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川普放弃了参加大儿子的婚礼，等待停战协议谈判的进展，而且呢，川普不断的对外报告好消息，谈判取得巨大的突破。伊朗方面也首次公开的证实，谈判解决了大部分的对协议草案的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周一又发生了美军袭击伊朗的舰艇，攻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向美国军机发射导弹。与此同时，川普也要求海湾国家必须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所以周一突然让啊外界认为的停战协议只差签字的这么一种乐观的预期呢被推翻了。那么川普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想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还是非常全面的来了解来分析目前伊朗战争的局势，以及更大范围的中东啊地缘政治冲突的这个局势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临门一脚的停战协议突然终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对伊朗的框架协议遭到党内的炮轰，川普索性在中东酝酿更大的谋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长周末，美国总统川普扩大了其外交谈判的宏图，不仅寻求与伊朗达成中战协议，还试图推动一项旨在实现以色列与整个中东地区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协议。此举也许能够帮助川普将有限的停火与航运协议巧妙包装成一场宏大的地区外交胜利，而非某种妥协的退让。先前共和党内的防务鹰派人士曾警告，一份不体面的协议恐将玷污川普的政治遗产，而与此同时，川普也没有放弃威胁，扬言重启重大的敌对行动。虽然白宫声称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却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与此同时，沙特和卡塔尔等美国的中东盟友仍然在私下抵制川普的要求。川普坚持让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就这个形势就复杂的这个地步。伊朗协议没搞定，那么川普又提出来让这些阿拉伯国家跟伊朗的停战协议捆绑起来，你们不签亚伯拉罕协议，这边伊朗协议就无法完成。那么伊朗停战协议不达成，这些阿拉伯国家原油的出口就受到影响。所以华尔街日报它揭示目前的形势，川普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复杂了，弄得更大了。那么对这个很全面很系统的报道，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为什么在舆论普遍乐观的时候，川普要给谈判加码，要把亚伯拉罕协议捆绑进来。那么一个方面嘛，他显然要转移党内的压力。当这个14点协议的草案被美国媒体报道之后，共和党内的一些重量级的人士公开的反对，包括伊朗战争共和党内最大推手格雷厄姆参议员，包括克鲁兹，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都认为打来打去怎么签这么一个协议，这个让川普感到巨大的压力。那么如果能够逼迫沙特、卡塔尔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给以色列有一个交代，那么对安抚共和党内的这些鹰派人士会起到一个缓和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呢，这也是川普在他的交易艺术里边呢，他非常炫耀的一个他的谈判的技巧。就川普他一直认为在对方以为快签字的时候，你突然加条件，制造心理的压迫感，逼对方接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在川普看来呢，就我跟伊朗签停战协议，你们沙特、卡塔尔都是得到好处的，你们都迫切希望川普立即签这个字儿。既然你们那么迫切，那你们得帮我做件事儿。你们跟以色列签亚伯拉罕协议，就正式承认以色列，甚至关系正常化，那么以色列肯定是高兴，那么满足以色列的这个意愿，或者给以色列带来这个好处，也可以降低国内的鹰派对川普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压力。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问题，把中东这些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到伊朗战争和平协议，到底是增加了这个复杂性，还是会干脆的阻止伊朗这个停战协议的签订呢？会不会节外生枝呢？那么这个就需要对中东形势的有进一步深刻的了解。就沙特、卡塔尔为什么不愿意去满足川普的愿望，马上与以色列签订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你像沙特王储的观点呢，是最典型的。他跟川普讲，第一，我是同意的，我没有意见，但是我爸爸不同意。就他的国王他现在只是个王储，但他说了算，但是呢，他爹还没有死，就是我们国王不同意，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也是更真实的理由。就沙特的国民，尽管专制下他没有言论自由，但是在沙特的国民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要求弄清巴勒斯坦的问题之后，再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或者再承认以色列。就你首先，假如巴勒斯坦不能够建国，或者要灭掉巴勒斯坦，在这种前提下去跟以色列建交，承认以色列，这个在沙特国内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本身像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在政治上自由度非常低，官民也达成了某一种平衡，但是在以色列的问题上，亚伯拉罕协议上，假如与民间的产生 重大的分歧，那么对这个王室它不利的。所以说未来啊，沙特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会是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把两个事捆绑在一起没有问题，也能够敦促中东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和好，但是呢这两个事谈判的节奏啊对不上。伊朗这个协议呢是以天以周为计算的，中东这些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呢它是以年为计算的，它必须得经过几年的时间。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很难说这两个事捆绑能有什么结果，因为它谈判周期啊完全不同，就捆绑在一起它也不是一种啊在同一时间会出现绑定结果的事。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绑定呢它哪怕只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回应，那么川普对共和党内的鹰派啊亲以色列的势力他也会有一个交代。所以说这种绑定究竟会为伊朗的这个停战协议带来更大的麻烦复杂性还是有利，实际上美国以外的舆论呢普遍感觉这个川普把这个事弄麻烦了。但从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报道分析来看呢，川普打他的算盘，他也没有指望这种绑定就立即有一个结果，他要的只是阿拉伯国家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他就能够实现安抚党内的一些鹰派，安抚以色列，来降低这些舆论呢对伊朗停战协议的质疑。所以他最终呢还是体现川普还是希望来签这个停战协议。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川普坚持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与伊朗停战协议绑定，实际上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推导出来另外一个判断，就川普发动伊朗战争啊，他并不是完全呢、啊、或者仅仅是针对伊朗，他也是在针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些盟友，就这些阿拉伯国家啊，他们依靠美国的保护，但是呢他们又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又不愿意在美国的中东策略上更多去支持美国，比如说对以色列的态度问题上。那假如美国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去保护这些中东国家，到头来中东国家还与以色列保持对立，来消耗美国在中东的投入，就这种矛盾的状况川普他希望能够改变。你假如中东不跟以色列对立了，美国才能真正的从中东抽身，否则的话他会一直存在这种尴尬，在中东都是美国的盟友互相为敌，美国两方面都要投入，投入的越多双方都打得越起劲。那么伊朗战争给这些中东国家带来的困局让川普意识到，哎，这可能是一张牌，这可能会迫使这些中东国家能够更多的与以色列和解，这也是川普最大的一块啊政治遗产的拼图，就亚伯拉罕协议。他在第一个任期时候啊搭建了这个框架，但是参与的国家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对伊朗战争发动的目的可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感受。但是川普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本身的出发点是有些互相矛盾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威胁攻击基辅国防设施并敦促外国人离开。俄罗斯表示计划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军方及决策中心的有关目标发动系统性的打击并敦促外国人离开。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告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进行的空袭对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平民发动恐怖攻击的回应。声明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开始对位于基辅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务的设施以及做出相关决策的中心进行系统性打击。俄罗斯方面称，上周五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的宿舍遭到蓄意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否认了俄罗斯的指控，并表示袭击了该地区的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欧盟驻基辅的代表团长马特洛瓦表示，俄罗斯的警告意在制造恐慌，俄罗斯想要制造的恐惧恐慌孤立乌克兰，但这不会得逞。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不会离开，我们会留在基辅，我们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那么对于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想与网友一起探讨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次俄罗斯大举袭击乌克兰之前，乌克兰在战场上啊已经起了势头，甚至是很多媒体呢评论战争的形势正在发生一种重大的改变，就乌克兰不仅有啊抵御的能力，僵持的能力，逐渐呢增强了攻击能力，甚至是有占上风的这种趋势。 但是刚刚在这种形势好转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四年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无人机袭击，而且普京不罢休，还要对基辅核心设施要发动袭击。哎，怎么形势突然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就一方面战场上刚刚有了势头，另外一方面一夜之间又变成了被动挨打，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乌克兰战场上啊起了势头，与今天极其被动并不矛盾，因为乌克兰战争持续了四年多，这个战争啊它是多维度的。就乌克兰确实在地面战它取得了势头，乌克兰前线的局势是过去十个月以来最好的状态，乌军阻止了俄罗斯三月份的攻势。就整体而言，2026年俄罗斯的地面行动进展不佳，乌克兰的前线的表现、远程打击能力和外交努力都有所斩获，所以不能因为啊这两天俄罗斯的疯狂的导弹袭击把之前乌克兰战场上取得的一些胜势就抹掉。那么为什么这两天乌克兰又突然变得一种啊被动的挨打呢？他这个就揭示出来乌克兰的软肋，就相比较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啊，目前还没有能力来抵御俄罗斯的这种空中袭击。根据今天美国媒体的报道，乌克兰目前防空的能力啊，只能够击落三分之一的俄罗斯的导弹，也就是说一大部分导弹乌克兰没有能力去拦截。它不光是这两天没有能力拦截，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俄罗斯的这种啊导弹袭击，他们都还是给乌克兰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就乌克兰目前全国有一半的电网是无法工作的，数百万平民即使在冬天也生活在没有供暖的公寓里边，所以俄罗斯的这样一种空中优势是由来已久的，不是这两天的。无非是这两天俄罗斯用了威力更大的导弹，它袭击的目标特别集中在首都基辅，这个舆论呢造成一种印象，局势似乎有些大改观。它只不过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一个弱点。那么这个防空能力的薄弱，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就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下降，它本来就弱还遇到下降，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就是美国。美国减少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所以它本来就少，用了一些欧洲的二流的防空导弹，那么从美国方面供应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在明显减少，本身不对称，然后能力还削弱，这就是这两天乌克兰战争局势啊出现一些被动的根本原因。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普京这种狂轰乱炸之后，乌克兰战争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今天战争研究所啊一直关注乌克兰战争的，他们的判断是地面战会继续焦灼，俄罗斯的主动权有限。第二呢，这种空中袭击俄罗斯拥有不对称的优势，会继续被俄罗斯利用。第三呢，是如果美国进一步啊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援的话，那么这个形势对乌克兰就比较困难。所以今天泽连斯基又再次呼吁美国支持。在前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也表达出来一种啊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在遭到啊俄罗斯这种猛烈的导弹袭击之后，他意识到没有美国的支持啊是无法抵抗俄罗斯的这样一种空中进攻的。所以这个战争的形势没有那么悲观，但是隐忧隐患是非常明显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允许政策性的贷款利率降至历史的新低，以提振经济。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已将一年期的银行政策性的贷款利率降至历史的新低，显示北京正在加强支持经济增长，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知情人士透露，五月部分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借款利率低至 1.45%， 低于4月份的 1.5%。 此前1月 MLF 利率也曾下调5个基点。目前尚不清楚本月发放的6000亿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中有多少是以最低利率定价的。那么这个新闻可能对普通的网友来讲，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个政策对你的影响，但是从财经角度来讲，从市场观察来讲，就这个举动啊还是不寻常的，还是透露了一些很多的信息的。就第一呢，是中共这个降息啊，他为什么不公开宣布，他只做不说，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没有哪个央行对这种降息政策偷偷的降息，他也不是偷偷，他已经发文件给银行，他只不过不愿意让中国的社会让民众过多关注这个事儿。那怎么看待这么一个诡异的现象？就当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最大的危机是净息差极度缩水，就银行它的生存它的盈利模式最主要的是利用存款与贷款的这个利差，但是目前中国的民间老百姓不愿意贷款，民营企业也不愿意贷款，那么银行手里边呢就握了大量高成本的存款，找不到安全优质的项目贷出去。那么这次央行偷偷的把这种MLF 利率下调到 1.45%， 它本质上呢是向一些大的银行输送利益，就试图降低银行的批发资金的成本，帮银行续命。因为你钱不贷出去存款的利息又要支付，这个对银行来讲是一种慢性自杀，所以央行呢就偷偷降低这样一种MLF 的利率，让银行呢能够降低对外贷款的这样一种门槛，帮助银行多贷款，帮助银行续命，这是它秘而不宣的一个作用。第二呢，那既然是帮助银行的生存，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因为如果中国人民银行高调的宣布这个降息，那么呢就会让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利差进一步拉大，那么这个就会给货币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外资得赶紧抽逃，因为人民币会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中共它这次降息，就一般的金融逻辑理解呢是刺激经济，但是认真分析它秘而不宣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它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它是为了救银行，它怕外界理解成为央行在降低利率刺激经济，那么降低利率这个事炒作大了，就会引发外资的抽逃。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他这次这个动作他很拧巴，他有点自相矛盾在哪呢？他一方面是因为现在银行的贷款存款这种利差太小，银行维持不下去，那么他又进一步降低这种贷款利率，那这种净利差不就更小了吗？就银行生存的空间不就更小了吗？他这个就是中国央行的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现在民众不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意愿也不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降息它就会给中共带来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你降息之后，银行呢可能会因为贷款利率的降低会吸引更多人来贷款，但是它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银行目前本身净利差非常小，银行就赚不了钱，那么贷款利息的降低会加剧银行的这样一种经营危机。那么中共在两害相比取其轻，他选择呢是让银行先流动起来，先能把款贷出去，吸引人能够贷款，你否则这种僵局，银行钱贷不出去，存款利息又要支付，预期进一步的降低利差降低利润也好过银行这种慢性自杀的状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包括国债系统在过去几年一直出现一种怪象，就这些政策落实不到企业界，落实不到实体经济，因为它都在金融系统内部把它消化了，包括这次所谓的降息，它也是想维持一些大银行的运转，也只是为了维持这种运转，但是能不能够刺激目前经济增长的困难呢？那么这个政策的幅度力度是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这次秘而不宣的降息更多的是解决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存在大问题大麻烦的，但是官方他不愿意如实的对外来解释，所以这个迷局还会继续演下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中国官方突然切断中国民众对海外的投资，特别是对海外的证券投资，这个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就这个事儿在进一步的发酵。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为了遏制资本外流，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整治跨境非法证券业务，上周五官方宣布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券商严厉处罚，此举引发券商和投资者的不安，并可能重塑中国大陆民众投资海外市场的方式，这项行动可能影响高达2500亿港元在港的资产。 彭博社报道描述，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严厉的整治离岸的交易呢？彭博社认为，官方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去年高达10,4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而且呢，这些外流的10,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流出中国是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权，就通过这个各种边缘灰色的渠道流向境外。官方认为是2006年以来这种资金外流规模最高的年份，也就2025年是20年以来资金外流啊规模最大的年份。这个让中共呢是有一些紧张，所以他选择目前这个时候来切断这种啊资金外流的渠道。那么 LT 想与网友分享啊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就为什么中共之前一直默认这些证券公司，默认这些证券公司帮助中国的民众在海外进行证券投资，那为什么突然现在下重手？尽管2022年已经限制这些证券公司不能够再增加新的用户，老的用户允许继续存在，那么它也反映的是一种中共认可这三大证券公司帮助中国的股民进行海外投资，怎么到今天突然又变成非法了呢？如果认定它这种业务本身是非法，那么2022年那个怎么只限制它的增量呢？所以这次这个行动啊，通过过去几天的发酵，舆论越来越感受到中共可能有其他难言之隐，导致他采取这次的极端措施。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之前的默认纵容到今天的直接拉闸？首先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之前中共长期默认这个帮助中国的民众啊在海外进行证券投资这个事儿，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甚至2015年至2020年官方呢是鼓励的，就当时李克强啊推动的这个互联网加金融创新，就让这种啊证券业务应运而生，而中国官方在第一时间是采取默认，甚至从一些官员的行为来讲是一种鼓励的。那么当时为什么默认甚至纵容鼓励呢？那么当时这些证券公司它都有一些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的背景，你比如说富途它与腾讯是有关联的，老虎是与小米有关联的，长桥是与阿里有关的。尽管今天中国官方舆论认定这三家都是些外资背景，但是他们与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大佬都是有一些深刻的连带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呢，官方默认就在前些年2015年至2020年中国的外汇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宏观政策上也是鼓励资金走出去，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你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第三个呢，是之前中国官方对中概股啊也是支持的，那么这种啊境外的证券交易也能够帮助中概股的变现，推动中概股的发展，所以这个中共认为啊也是对我党有利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是鼓励默认的。那么这一次下重手以及2020年就开始遏制，实际上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目前官方他并不愿意对外讲的。你比如说中国现在究竟是美元太多还是缺美元，这是个玄学问题了。现在弄的按中国的这个外贸数据，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创纪录，但是中国的外储的增长又非常有限，那么显然外贸的这些顺差形成的美元大部分并没有像以往这些民营企业交给国家去结汇，它实际上是很多外贸企业它选择把这些外贸的盈利这些美元他们存在国外，存在各个渠道上。但是理论上呢，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很大，似乎美元很多，那么如果中共真的不缺美元，他也会像之前一样的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你现在中共的外贸给中共带来的利益是一种外强中干，所以他就得向内挖掘了，就老百姓的钱不能在外流了，都得给我留在国内，特别是这些美元，因为你要投资这个海外的证券公司你不能用人民币的。所以今天彭博社报道他不是在报道中共对这三个证券公司的处以极刑，他是想引发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共为什么要切断资金外流，为什么前所未有的害怕资金外流。因为中共在 之前相当长一个时期是不怕资金外流的，因为它流入的资金很多，它增长很快，但是现在增长遇阻，流入的又断崖式的下降，流出的又创了20年的新高。你看2025年创了20年以来资金外流的最高纪录，所以中共的这样一种金融的危机究竟有多严重，究竟有多大的规模，是这次中共切断这三家证券公司背后所引示的更大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这样的，外界只能雾里看花，中共他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的困境困难，但纸里终归包不住火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呢有关中国问题最热门最聚焦的一个重大新闻，这是彭博社的独家报道，中国为自己的人工智能天才引入了退出签证系统。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北京当局已开始将出境限制或者是要边控正式扩大至民营企业顶尖的人工智能的人才。过去这类限制主要针对国有企业高管、政府官员或者是军工核心科学家，比如核物理学家，如今包含阿里巴巴、 DeepSeek 等民营巨头以及前沿人工创新公司的创始人、高阶研究员、核心工程师都纳入了限制名单。报道称，凡是被标记为具备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人工智能专家，被要求将护照交由公司保管，如果因工作需要或因私出国旅行，必须事先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就这个护照是交给公司，但是呢，你真正要出国得政府批。那么会不会公司私下把护照给这些科技人员呢？你给了没用，因为他已经边控了，就出入境的那个记录上你已经列入黑名单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策变化呢？彭博社报道称，在 DeepSeek 推出 R1 模型打破西方技术垄断，中美人工智能竞赛进入白热化后，北京将这群精英视为国家战略资产，加上近期发生有中国背景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如 Manus 试图将业务以及人才转移至新加坡，并传出接受美国资金的事件，触动了当局防范技术流失与人才外逃的敏感神经。那么对这个很劲爆的新闻， LT 有五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一次中共对人工智能的这些科技精英进行边控，导火索呢可能是 Meta 收购 Manus 这个事件，但是呢这个结构性的逻辑已经不存在了。就 Manus 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政治上正当性的窗口，你看我们的好企业被美国买走了，我们的人才也被挖走了，那么中共呢就利用这个事件把它发展成一种政策制度化的落地，就以后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中共找到这么一个借口形成这么一个制度，是他出台这个对所有的人工智能的尖端人才边控的底层逻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从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你能看出来，在中共眼里所有人都是党的私有财产。就过去中共说边控公务员、国有企业、大学的一些教师，他认为那是我养的、我有的，但是现在扩大到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也是我党的私有财产，党让你去你就去，党说不能出国就不能出国。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它会进一步发酵的，人们真的要检视，就你的钱还是不是你的钱，你的企业还是不是你的企业。因为中共这种对私人、对民营企业的这样一种任意的支配权，这个它会冲击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对自己劳动所得、对自己的生存安全，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或者反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种对人工智能的科技人员的边控，它不仅仅是对这些科技精英的边控，中共的一贯的执政方式它是有株连九族的，就说你这个人工智能的人才你不能出国，你的老婆孩子能不能出国呢？也不能。你的子女留学行不行呢？这都会存在连带的这样一种边控，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它本质上是这个新的政策把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人才变为人质，那么这种人质由于株连九族，把配偶子女都变成了人质。那么你能够想象，可能未来有些人为了出国，为了子女海外教育， 可能本来是搞人工智能的，可能是你得中断几年，或者是中断一个时期，让共产党相信你不会人工智能了，你才有可能离开中国。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对科技人才的边控，它会影响人才的生态的，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你没有国际的交流，你很难发展的。所以它就会导致一些顶尖的人才在职业的早期，他就会面临提前的表态的压力，要么留下来认可管制被边控，要么早早的离开中国。那么对于国际上有流动意愿的人才，那么他会主动选择不加入可能触发管制的顶尖人工智能的岗位。那么长期的结果就是，愿意接受管制的工程师留下来，不愿意接受的提前离场，它会形成一种逆向的筛选。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国的民间总是认为习主席是一个加速师，总加速师。他加速师的含义呢，一个是搞倒退，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总能与美国合拍，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越来越多，习主席呢在出台的一些新政策往往是火上浇油，就配合美国的遏制限制。你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美国现在极力的在限制中国获得算力，限制获得先进的芯片技术，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哎，习主席呢在同一个方向也在努力，我限制你人工智能的人员国际交流，我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我给你边控。你看，一方面限制算力，限制技术，限制芯片，这方面我也限制人，哎，你去提高，你去学习交流。所以今天这个政策它显示出来，就习主席的劲儿啊与美国使的劲儿是同一个方向，形成共振，形成呼应。所以它本质上啊，它就是习主席在毁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好不容易民间出现一种啊这种创新竞争的浪潮，哎，习主席审时度势要掐灭。所以习主席是中国的领袖还是中国的敌人，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可能会让网友们有更直观的感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